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开始我们福音真理班的第一课，这一课的名字叫神创造天地。我们在这里要学的经文是创世纪一章一到二十五节。我们下面呢就想请大家在座的我们一起来做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把我们召聚在你的殿里，来明白从你这里来的真理，让我明白这个世界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由此我们可以来认识那真理的源头，我们来敬拜你。主，谢谢你，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愿你感动我们今天每一个来参加到你真理班的我们的慕道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都有一颗敬畏你的心，愿意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从你这里接受那生命的真谛，你给我们的福音的奥秘。愿主你在这里祝福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我们所学的课，第一课呢，就是从创世纪开始。创世纪，我们大家打开第一面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一节一章的二十五节，我们请申洁琼姐妹为我们来朗读。
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浊，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水，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感谢神啊！神今天我们刚才所听了这个第一章第一到二十四节的经，二十五节的经文，在这些经文里面，神 把他创世的一个刚开始的用意和他的做法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在这里呢，首先请大家打开给大家的单章，每个人今天呢，我们查经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单章，这个单章呢就在你的夹子里面，而这个夹子呢是为你这一课预备的。我每一课都会发一个单章，有的时候呢甚至单章是正反两面都有的。我们一上来先看一下，我们有个简单的引言告诉大家，本段的经文呢选自圣经中的第一卷创世纪，而创世纪在传统上一直是认定是以色列的先知摩西领犹太人出埃及后，在公元前，我们都说公元前，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BC 本来的意思叫什么 Before Christ， 不是公元前的意思，在主前，在基督之前1445年完成。那距今现在已经多少呢？3500年左右的时间了。在整个创世纪和圣经中的其他经文一共五篇，叫做摩西五经呢，都是在西乃旷野的40年的期间做成的。所以创世纪这里告诉我们的呢，有三大起源在这里。首先把创世纪介绍，第一个起源就是世界生命界人类的起源，这是第一章。第二是各民族的起源，是从第2至第11章。第三部分是讲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起源，是第12章至50章。我们看起很有意思， Genesis 这句话是从希腊文来的，就表示起源的意思。这里面谈起源，这就我们想起了过去我们学科学的时候说，科学能告诉我们一切的知识，科学的最大的任务就是要解开三大起源的奥秘，这是给人赋予科学的这么一个任务。哪三大奥秘呢？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这是科学要赋予给我们的。可是在这里呢，这三大起源呢是跟人是这么的关系密切，上帝早已在这里把一切的起源，重要的起源的一切告诉我们。他要远远告诉我们的还不止这三大起源，他不但要告诉我们宇宙物质，而且要告诉我们空间时间的起源，这是我们唯物主义所没想到的，空间时间有起源。他要告诉我们生命到人类的起源，他们还要告诉我们各民族的起源，也就是告诉我们文化的起源，不但告诉文化起源，告诉我们文化的核心语言的起源，语言是怎么来的。所以在这里面他把一些价值的起源、文化的起源、意义的起源都在这里做了一个说明，这就是 Genesis 的真正目的。而我们可以看到从第12章到50章用的最多的章节是讲的是以色列的起源，因为这符合事实，因为以色列的民族作为这么特别的民族，被摩西领了几百万人在旷野当中。我们知道旷野是人不能生存的地方，我们现在探险队过罗布泊的时候变成大新闻，其实最主要是一个给养的问题，你怎样把这个食物运进去，怎么样把水运进去，要经在这么多在40年时间里面靠着天降玛纳养活了这个民族，而跟周围的民族都不一样的时候，以色列的好奇心达到了极点，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怎样从埃及出来的，怎么样从红海出来的。所以这本书是当代的著作，是他们当代著作，是被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所肯定的，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不是后人的著作，不是传说，所以在这里面有完全不同的这样子的道理。所以他们是这样问摩西的，我们以色列的民族为何这么特殊，跟所有的万民都不一样，我们拜的神不一样，我们的规矩也不一样，我们的生存条件都不一样，不是靠自然生存，靠神的恩典生存。所以讲到以色列的起源，就不得不要讲民族的起源，其他民族怎么来的，就讲到民族的起源，讲到民族的起源，就不得不讲构成民族的核心人的起源，讲到人的起源，就不得不讲人生成的这个舞台世界是怎么来的。所以他就像一样的说推书的，我们可以看到讲到世界界人类的起源的时候只用了一章，只用了一章。各民族的起源呢，从第二章到11章讲以色列起源，12章到50章，我们看到都用的章句啊。那我们今天看到 在这里我们今天学的第一章一到二十五节是讲生命和宇宙的起源，还没有谈到人。我们先一上来我们说真理班，我们一上来就查圣经的第一课，从第一句话讲起来有很大的特别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不但是国内我们的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教育把一切的它是没有起源的，唯物主义是没有起源的。为什么呢？因为唯物主义认为这世界的本质是物质，而物质是永恒存在的，是永远在那里的，所以就没有一个起源。但是与科学又不相符合，而唯物主义声称是科学的，科学告诉我们宇宙都有年龄的，有年龄，包括太阳、月亮、银河系，整个宇宙现在大爆炸告诉我们也不过是160亿年到200亿年里面在一个大爆炸中产生，都是有年龄的，没有一样物质包括岩石什么它都打上年龄的记号，所以它都不是从来就有的东西。所以这个事情是很重要，我们必须打破由国内的无神论的教育给我们所带来的那种僵化的没有起源的一切东西突然出现的那种思想。它告诉我们原来所有的人的所有的价值它是建立在一个起源论上的，只有我们明白了起源以后我们才知道意义，因为意义是要有源头来源的。过去达尔文他写了物种起源，他希望从科学角度去讨论一个起源问题，这是人类的第一次尝试，叫物种起源。这本书出来以后马克思欣喜若狂，他就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给他的社会进化论做了很好的自然原理的奠定了自然原理的基础。原来我们人是进化而来的，所以我们人这个世界的根本目的就是他发现物质都在运动的，所以一直要运动，运动就变成了带来了所谓一个历史进步的概念，人类在进化，社会也要进化，历史也要进步，所以呢进步就永远是一个在这个当代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识形态的名词了。如果你要快快进步是怎么样最快呢？就叫革命，革命叫剧烈的进步，和过去意识所谓的这个传统做彻底的越剧烈越好，他以为这样子人就可以找到真理。可是现在如果是在这种激进的进步的里面，他发现革命的情况下不但没有得到他要得的，过去那残存的美好的一些根本的人的伦理道德的基础也被扫荡，所以这就是现代世界的就是这种悲剧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在这里呢，我们特别是要强调这个创世纪对我们特别来自国内受过无神论教育的人呢这个重要性，因为是建立了这么一个原则，人们对宇宙生命的起源呢他对这个认识决定着人们的世界观，而世界观呢又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而价值的取向就影响着人们对社会家庭个人必须服从规则的制定规律，所谓立法习俗制度这直接的指导和规范了人们的行为，是这样。所以我们的行为就受着我们所认为的一些法则规律习俗文化的指导，而他们从哪里来？如果你不搞清源头的话，我们说一句话叫正本清源，如果不搞清源头的话，我们其他的一切我们都生活在一种无知当中，愚昧之中。我们今天要再给大家来特别从创世纪这里讲，还有个意义就是说我们受了无神论教育的国内的人看到圣经第一次看到也会兴奋一阵，因为毕竟听说过有关圣经是世界第一本书，而中国又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的，所以你拿到会看，拿来创世纪第一刚开始的时候呢你发现读了就读不下去了，因为你觉得读的时候你好像觉得是在读一本神话小说，因此呢你马上这个兴趣呢就给你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但是你一会看呢所有的神话现在都扫荡了，而这本圣经好像也是带着这种传说的味道，为什么在这个科学说这么发达的情况下面仍然是这么的珍贵，相信它的人你怎么样也改变不了它，这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里面有一个很使我们要感到很引起我们好奇的一个奥秘在哪里，这奥秘就是告诉我们上帝创世 它是有它奥秘的一面，但奥秘绝对不是无知，无知可以借助科学的知识的建立来克服，但是奥秘是永远要借助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来接受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这奥秘的时候，我们又发现原来这个奥秘它不是从天掉来的，它有明白了这奥秘的核心的时候，你就等于拿到了一个观察理解生命理解世界的最好的一个制高点，你爬上来了。这个世界有很多书要读，但是你要读一本书你才能了解万本书，这本书就是圣经。你一爬到最高的制高点上，你就可以了解这一切了。而这个制高点一上来就跟所有世界上的包括其他所有宗教的经书不一样，因为它抓住了人类理解的一个关键，从起源说起。佛经有很多，但是没有一本佛经会谈到起源的，因为佛经里面没有起源。世界永远是因缘而生的，从来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所以你在这个无始无终的这个里面，你自己也给搞得糊里糊涂，没有一个这开始的。当我们科学想要讲起源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另有所不逮，因为科学是经验的科学，它只能在我们的有限的观察当中做证实。你要追溯起源的时候已经在我们的经验之外了，这已经不是我们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暂时也知道，如果我们不知道起源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真正的生命的原则和真理的根在哪里。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来研究这个起源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下面就下面看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给大家的担当说，你如何理解起初神创造天地？刚才我们读了这个经文了，经文的一上来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浑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是从这样开始的。那这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放在这个圣经之首，整本圣经的第一话就是起初，这个起初就是英文大家知道 in the beginning。 起初什么意思？在过去的所有的神话童话传说里面是没有起初这句话的，只有从前没有起初。大家知道这个 once upon a time， 从前呐，要讲古老的世界，从前呐。为什么要必须讲从前呢？因为人是人，人写的东西只有以自己为参考点，自己立在现在看过去只能从前。你到底从前从前从前前了多少时候不知道，很久很久以前，很古老很古老以前。那再我们再古老古老以前是什么呢？那就不知道了。人只能是这样猜测，人的猜测是有一个限度的。为什么？人只能在时间里进行猜测。人能猜测时间有开始吗？人能猜测时间有开始， in the beginning 就是时间有开始，这叫开初。在以前，这什么以前呢？在这个以前没有时间，在这个以前没有空间，那这是什么世界呢？你能想象吗？过去康德就说过一句二律背反，四大二律背反其中就是一个时间的二律背反。他说你不能想象时间有开始，如果时间有开始的话，在开始以前算什么？大家会想，哎呀，开始以前算什么？这好像有一个点，原点。我们说这个数轴上面一个原点，原点这边是正的，那边就可以是负的，是不是？这原点那边是什么？这两面都是无限长的。那你可以想象无限长是可以想象，但是你实际上面呢，你是得不到的。但是你又不能想象时间是无限的。你能想象，当然你讲时间是无限的，我们唯物主义早就肯定了时间啊空间都是无限的。但是你没考虑到，如果时间是无限的话，你怎么今天在今天？你明白这句话吗？我们都说时间过去了，在今天以前的时间都过去了。如果你说时间是无限的没有开始的话，那你的意思是说无限过去了。无限可以过去，它还成为无限吗？无限过得去吗？无限有界吗？无限是没有界的。那就时间像单向流动的河流一样的。孔子说失则如失父，是不是啊？不舍昼夜。过去都过去了，时间过去的时间都过去了。可是你说过去的时间是无限的没有起点的话，你今天就过不来，因为无限是它不能顺着它走到有限里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学过数学，任何的一个具体的数字，不管这个数字多少吓人， 你在蛇的方面加多少次方，你说一百次方、一万次方，那是不得了的这种数字，天文数字。可是你只要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的话，它在无限面前都是说多少啊？都是零耶。有限和无限之间是个不可逾越的鸿沟，有限在无限面前你是有限，你怎么样数数不到无限的。如果你数到了无限的话，你前面都白数了，因为无限里面没有有限啊，所有的有限合在一起，有限之和还是什么？还是有限。因为无限就打破了有限，不是有限能够从有限进入到无限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很多人当爱因斯坦他做相对论的时候，发现原来时间不是绝对的，空间，后来的宇宙论的时候，空间不是绝对的，吓破了。怎么时间空间不是有限的？时间不是有限，空间上不是有时间上不是永恒，空间不是无限，那么时空都是有限的。而这一点在我们被造在时空里的有限的人是很难体会的，因为我们想象任何事情都必须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想象，而时空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能在时空的背景里面想象时空的无限。而我们很奇怪，我们都是有限的人，又被在有限的时空里面，可是我们似乎在意识当中想象无限的时候一点不困难，好像我们把它拉到无限，无穷大就是无限。一个有限被造的人怎么跟无限有不解之缘？这是一个奥秘。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必须理解神在这里，我们这个关于人的这个意思要第二讲才真正在讲到。不过我们今天就告诉大家，起初神创造天地里面只是告诉一个真正的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的实存 reality， 就是上帝他自己。请注意，物质是我们所看见的一个现象，但现象不一定等于本质。大家都知道，如果我简单的唯物主义把现象当本质，你看到物质就物质就是本质，这是不对的。那物质怎么来的？那么我们现在从这个世界上面已经看得见，大爆炸论已经告诉我们了，整个这个天地整个宇宙在160亿到200亿年的一次大爆炸中完成的。而在大爆炸之前的蛇的负43次秒这种情况下面，所有的信息都没有了，因此就是说所谓的数学上就是无穷，都趋于无穷大，你得不到一点信息，好像是一个我们人类认知的一个屏障，一个壁垒。在这以前都在神的奥秘里面，突然一下出现了。至于神用什么方法出现，这个我们根本不能知道，这是奥秘。但是出现以后的世界，上帝让我们去认识它，就是这个世界我们怎么样来认识它的规律，存在的规律和创造的规律是不是一个规律。就好像我们学计算机一样的，达波伊专门设计这个计算机，那么 computer science 专门研究这个我们怎么样使用计算机，好像是两套学问，就是这样。神创造天地，他在这里面短短的7个字里面，他把所有的物理学的4大因素全部讲进去了。哪4大因素？时间、空间、物质，然后还说什么？过去叫能量。物质和能量在爱因斯坦里面相对论已经合在一起了， E 等于 MC 平方，是不是啊？物质就是能量，能量的合成就是物质。在这个里面他都一句话里讲到了，天代表灵界看不见的，它有两重意思，在这个希伯来语里面，一个是指 sky 空，那个天空啊，一个是指 heaven， 一个是指灵界天堂，这些东西是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面。那就我们可以把它看得见的面，我们把它讲 space， 讲空间嘛，和我们有关系的。第二，地是什么？ matter， 地就是一些实际的可以碰到的物质，就是物质，是有质量的，空间没有质量的。物质的最重要的属性是它的质量，所以它有质量的。还有一个 in the beginning 是时间，时间、空间、物质，它等于能量，全部都在这句话里被上帝一句话就统摄在其中。物理的4个基本量，所有的有形的量都是从这个量里面出来的，空间量、时间量、能量、质量量，就是4种量。我们说速度，速度是什么量啊？ 速度是单位时间通过的什么距离，单位时间通过的空间，时间和空间，空间被时间一除就变成一个量叫什么速度，速度上面还可以变成加速度，所以各种量都是从这个基本量里出来的，所有物理量都少不了这个基本量，而这个基本量构成了我们所谓的一切的客观实在，这个客观实在它比我们想象，我们以为客观实在就叫做什么，就是东西，有东西就有，有没有东西就没有。什么叫没有？你跑到房间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你想哦，这里面空空的什么也没有，这里面没有没有啊，这里面有个空，空就是给你个观念，这个观念摆在那里，这就是有。真正的没有连个空都想不出来，明白吗？什么都没有，你连思维的立足点都没有。所以什么叫没有？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它是所有存有的根本的有，靠着它一切都有，而这个靠着它是什么？是它的创造。所以他在这里解释了一切的存在的来源都是借助神的创造，唯独没有解释他自己，他自己是怎么来的。要不要解释啊？不需要解释，因为神是必然的存有，因为最美好的存有是永不过去的存有，永不败坏的存有，是空间不能限制的存有，是时间不能结束的存有，这个存有是最 perfect 的 being， 就是上帝他自己，明白吗？因为最美好的属性在他里面。我们人想成为神，就在时间上想长生不老，想克服时间的有限性，全力希望达到任何一个方面，就像空间上的伸展性，这是人想做神的一个方面。可是人是有限的，人做不到这些点，人做不到这些点，这是神有的。所以当摩西问神的名字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时候，他已经讲自由就是他是无限，所有的有都在他里面，他的有他的存在不靠着别的外在与他的其他的一切的因素，没有一点不在他里面，不像我们人存在必须靠着空气，空气不在是独立于我们人的部分，没有空气人就死，没有水分人就死，水分空气不是在人的生命里，在神，而是生命要依靠的对象。可是我们人就存在就必须依靠他们的存在而存在，但是上帝的存在却是他自己的存在，一切他都存在他里面，他不但自己存在，他创造存在的空间，让其他的他创造的东西能够存在，这才是真正的实在的最美好的最超越的存在。所以这样子的超越的观念，革命的观念，对于人能想象神的一切的话，人的所有的神话宗教里面都达不到，因为人去想象神是按照人的有限思维去思考神，神告诉我们从那里过来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说里面讲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就说明了神是一切存有的生命的源头，而且他不是个被动源头，不是从他里面怎么样啊生出来的。古希腊以为是上神灵上帝他生出来的这么一个有机的世界，世界是他生的，天地万物啊，是这个像中国老子也是地是万物之母，天是什么都把它看成是个有机的。可是天地在我们看来整个自然界生机盎然的自然界里面，它本身是上帝创造的一件作品而已。所以当我们讲上帝有多大的时候，宇宙的总和你吓死了，在上帝面前不过是他的一件作品，他是这个宇宙的作者，而这个作者呢跟上帝本身是极大的分别，这就是他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神创造天地呢，他在这个里面呢跟所有的神话当中都不一样。我们像我们中国过去的时候从来没有这种创造的概念，这个创造是希伯来有语特有的，因为这个创造是指什么样的创造呢？只用在神身上叫从无到有的创造。这个上帝的创造是可以从无到有，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句话，巧媳妇难为什么无米之炊啊，就是再巧的人，能工巧匠没有材料他什么也不能做。所以我们的做都是在一个已经存在的基础上的，讲的简单点，讲的就是加工而已，都是加工性的。可是上帝的创造叫什么创造啊？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无中生有的创造。这个问题在希腊哲学里面一直过不了关，无里面怎么能够生有呢？如果无里面能够戳一点有的话，就说明这不是真的无，这里面有 something， 不是 nothing， 一定有 something 才出来。你说一个魔术师跑到台上，一会儿变成一个金鱼来了，一会儿变成一个鸽子来了，大家就觉得他藏的比较什么巧妙了。如果真的他能够无中生有的话，干什么满头大汗在上面给我们表演这种节目？他就开花店就是，他随便撒花，花店都是他的，他就坐在那里做老板就是了。比如例子，鸽子他也可以变成很多来，大家知道这只是一种巧妙的藏躲而已。所以这个里面 过去尽管人是觉得有神明在，找神的时候想神的时候是最大的障碍。所以中国古老的时候，世界各国都有创世的传说，在中国也有，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盘古什么开天地。盘古开天地讲是最古最古的，因为它叫盘古，在它以前没有了。其实没有，原来书上怎么说到盘古，你一看就大失所望。原来在盘古以前先有个大鸡蛋，它然后睡在鸡蛋里面，它睡了一千年。那么你就搞不懂了，是谁把它放进去的，谁造这个鸡蛋，那鸡蛋又放在什么上面。原来所谓人一想到神的时候，马上就想到神至少有个地方好让它站在嘛，要一个地方，要个空间让它存在嘛。如果是这样的话，地方空间这个东西是独立于神的东西，那就神就不是万有了，有些东西跟神没有关系的，而神必须依靠的。神不像我们需要的地方去站着啊，或者是神比我们有本事，他可以踩在云上，你只能踩在烂泥上面。他不是这样，他不需要踩在什么地方，他根本他没有一个脚要去踩什么东西，他就可以存在了，他不是借着脚走过来。所以这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所以想到盘古的时候，他最多把天地什么开了，说天地本来就在，只是他把排开了。那么原来谁把天地摆出来呢？ Who knows， 没有人去问他，因为你比盘古更古的东西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创世当中的人的传说的一种限制，最多只能开，最多只能开，不能来种创造。所以人想到的神永远与这个自然界呢是不可能真正的是分开的，是也是依靠性的，根本不能说是想到上帝所讲的一切都在他里面，是他从无里面所创造的，这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下面，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了解这个创造，从这个非常重要。讲到耶和华的创造的时候说，他是在圣经启示录最后回应他说，他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造而有的。这才是真正的上帝，不但创造万物，万物都在他的旨意之下。至于那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这是基督教的一神论的根基。所有的神迷信是被除灭，那是在耶利米书所说到的。这个是非常重要。过去我们想到这个，想到神明的时候，光明黑暗两方面做斗争，好像就是再有本事的神还要征服那种魔鬼，好像都是他要被征服的对象。其实在圣经里没有，所有的东西都是没有。迦南的创世传说中里面讲的一章二节讲到那大鱼，在迦南的创世中，那大鱼是神明必须征服的对手。这个大鱼啊，原文里面是一种蟋蟀之类的动物，叫 Great Creature of the Sea， 但是这里面却说它是上帝所造的，所造的都在他的支配之下，是因着他的旨意而造。第二问题就是我们来看神是用何种方法创世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第一句话，我们只是理解神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的关键意义。下面我们看第二个问题，神用何种方法创世，从创世纪的这一章的重复话中我们得到何种启发，他用何种方法创世。我们来看看他创世的时候他怎么做了。圣经怎么说啊？第三节第一句话说，神创造的第一个完整品是什么？大家知道，就是光。光是上帝所创造第一个完整品，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为什么光在这里第一个被创造呢？第一个被创造，因为这个光是为了代表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创造是次序性的创造，上帝要创造这个世界宇宙是次序的，那么这把次序的标尺就是他的光，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新约的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也是说太初有道，太初其实就是一样的话，就是起初，就是中文翻译的不一样，原意是一样的。太初有那个道，然后就说了那个道呢就是神。那么耶稣讲他那个就是生，他就是那人生命的光。所以光在这里面呢，在创造当中它起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作用。光起了什么作用呢？光起了整顿神创造的作用。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创造是分了两步而来的。第一步，上帝是从无到有，把这世界从有从无里面出来，这是所以刚第一步的时候是看渊面是什么，黑暗的，好像看起来物质看起来是混沌的，是混乱的，刚刚出来是混乱的，然后他第二步就开始整顿它，就是他的整顿就是用光来整顿，怎么整顿啊？把暗分开了，这就是他的整顿。这个整顿非常重要。下面他讲到我们人的时候，耶稣基督是光，他也把人从什么，从黑暗中拯救出来，把他没把暗消灭，仍然有人留在什么黑暗里。说光把暗分开了，不是说神说看光是好的，我们一想到光是好的，马上讲光是普照大地，没有这么话，没介绍下去，光是把暗分开了。原来光有一个作用，它可以来分别，做分别的工作。所以这分别这个字就成了上帝的圣经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条线。光把暗分开了，然后我们就看神创造的时候，他从这里面光是怎么出来呢？是神说出来的。所以第一在这里面强调，整个世界是用神的道创造的，这就是因的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是什么呢？道可道，非常道，我们马上就想到老子所说的道，我们中文来讲就是什么，你说话，道又变成说出来的话，说这个话可以被说，你说出来，但是你人一说出来的就不是那什么道啊，就不是那恒常的道了、啊，啊，不是那平常，而是那不是那恒常的道，就人跟那个恒常一说，就人被人一说就有限制，他就是这个意思。那恒常的道是不可言说的，人是不可言说的，但是我们可以听那恒常的道，永恒道传过来，永恒的道传过来。所以在这里面呢，原来上帝创造的世界，我们现在科学愈加发达，我们就愈来的研究这个世界的构成，比如说物质，我们知道了原来我们的人生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里面有蛋白质，蛋白质是由什么大分子，大分子里面又有什么有机分子，然后最后分子，然后再是原子，原子里面再剥开来，原子核再剥开来有什么中微子啊、质子啊、电子啊等等这些东西。当人们越往下剥的时候，好像剥洋葱头一样的把这个世界的物质的一层层打开，你会发现里面是越来越简单还是越来越复杂？大家说越来越复杂，为什么？你也知道，因为你一往里面学，你要学的这种数学越高深，越是我们的头脑往往就进不去的地方。原来物质不是简单到复杂，简单你以为它小就简单啊，说小越小它就越复杂，越在里面它要支撑整个宇宙，所以它里面的构成是更奥秘，要用更高的数学去解破它，然后一解开里面发现这里面有这么的高的对称性，这么高的数学性，这么高的抽象性，这么大的智慧性。原来物质本身它出现就是一个智慧的什么基金，没有这种智慧的设计，这个物质根本不能稳定，它连一秒钟都不能存在。原来这里面我们学物理的时候就学到很多常数，常数是精细到多少啊，无穷尽的，小数点点到后面啊，引力常数、那个强作用力常数或者弱作用力常数随便，或者我们学像阿布加德罗常数、普朗克常数都是的。这个什么叫常数吧？我们做汽车做手表知道，我们现在手表过不了关，我们机械不那个机床不精密，你知道吗？我们机床不精密的时候，我们的零件不能使它的这个误差的尺寸做得最好的时候，走动的时候就一定什么不精确了。如果你要它走动的非常非常精确，机械表的话，这个机械的工业要发达到非常非常发达，像瑞士一样的，这么精密的机械才能量出精密的什么准确的时间来。这些东西多精密啊！如果人的小数点是10^-6的话，你要精密到比头发丝要小1/100,000的精密，你那个机床你能做得出这样的产品吗？可是在神的宇宙里面，这种是小儿科，它的精密程度要多大精密程度你就知道了。这些常数是不能更改的，小数点底下没有穷尽，你穷差一点点整个世界
折子就不平衡了，原子核就完蛋了，然后分子我们的生命就瓦解了，你明白这意思吗？所以你要建议你们去看看真言书啊，真言书讲到智慧的时候，讲到比如说第八章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二十二章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我是谁啊？就是上帝的什么智慧，就是他的道。所以上帝创造的时候凭着他的话语，话语是他的什么道，道中有他的什么智慧。上帝的大能就是怎么样呢？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上帝创造的特点。所以在世界还没有出来了都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箴言里面讲，那个是三十节的时候，他为沧海定出界限，他是穹苍坚硬，是渊源稳固，立定大地的根基，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话。原子怎么能够使它稳定？原子不稳定，分子不稳定，分子不稳定，细胞不稳定，细胞不稳定，生命不稳定。我们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这根基是怎么定的？所以三十节说，那是我在他那里为公司，热热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什么叫公司啊？工程师啊，技师。原来在这里面，上帝的创造是智慧的创造，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智慧的创造就是现在我们成为科学家一天到晚研究的对象。哇，我看到这里面的规律这么奇妙，这么对称，这么的精巧，这就是我们要的智慧。不是我们物质给我们带来的，不是物质产生的精神，不是物质产生的，而是我们从物质里面发现的，它本身在物质之先经的。你要设计任何的是吧，你要设计一个体育馆的话，你不做设计你能造？你不是造鸡窝，随便拿一个那个东西搭的好了，因为摊下来没关系，扎死的是鸡，对不对？如果你要做体育场的话，那不得了，万体馆你要搭死人了。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进行工程力学的计算的。所以宇宙是更大浩大的工程。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创造里面是用他的话语，他的道，道在里面是非常重要。所以诗篇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看，第一，神的创造我刚刚讲过了，从起初这里面就发就预示了上帝的创造是无中生有的创造。这个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再肯定，因为上帝，我们明白了神的道就知道，上帝这个创世界是不是从显然之物出来的，这是希伯来书肯定他的。然后上帝在讲到他第二个方法，就是用他的话语创造。话语一方面说我刚刚讲到他的智慧一面，第二是讲他的大能。我们从来讲我们创造样什么东西，最简单就是你说的轻巧，你嘴皮一翻就可以了，要我们这些跑腿的给他们辛苦死了，对不对？你一说就成了，在这里说明什么？上帝创造的大能。什么事情你心想事成，你说有就有就有，哪有这种创造呢？我们现在人的机械创造，比如说汽车已经多少型了，那或者是我们的电脑已经发到多少型了，我们经过多少代的积累啊，一款一款的改进，多少次的试验，我们才慢慢的使它建立了比较好的。而且我们既然造好了，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还要告诉大家，我的warranty推时间是有一定的啊，我说明我做的质量不好还要返工，还要等等。可是上帝做好的一下子立好就好，他不需要回厂，不需要重新修理，没有 warranty， 他一做好他就永远就命令就立了，说有就有，他一次完成说一下就行。说这里面讲的都是上帝那种大能，不可思议的大能。所以在上帝的这里面就讲他的创造的不可思议的大能。然后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创造它是有次序的创造，它的创造我刚才讲过了，它是分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就是说他先把物质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第二步就是用来规范，他的规范就是靠着他的光，这个光就代表到后来耶稣讲的道是他的真理，他重新借助大来重整他的世界。你要说到光的时候，我曾经有一篇文章就是题目说奇妙的光，荣耀的主，讲到光的七大特性。七大特性，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那世界的光，它跟耶稣的七大特性是完完全全相吻合。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规定了整个物质的速度的上限，因为光速不可超越，光速不可超越，这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才发现的。光速不可超越，你很奇怪，永远不可能，每秒钟30万公里的是最大速度， 而且光很奇怪，它永恒不变。光在世界上只有一态，没有物态、固态、气态、液态之类的，它也没有静态、动态之分，它永远是不停的动态，是永远的那个量子态。这是它的光的，你不可，很奇妙的。再有光的速度，你随便在什么观测器里面看，它永远是绝对速度，它永远不变，速度不是相对的。我们知道任何人所有的速度都叫相对，相对速度，明白？我们说汽车每小时60公里是指它对着路面的速度。我坐在汽车里的时候，我跟汽车一起行的话，汽车跟我就是速度是零，我们俩都在一起动，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讲速度的时候都一定要讲你是相对于什么而动。当麦克斯韦尔在他的电磁学方程中第一次发现光的速度可以是常数的时候，把人吓了一跳。 C 大家知道光的速度为什么用 C 啊？ constant， 为什么 constant 啊？你说它是针对于什么？人们一直就很奇妙，有的速度是常数，但是它相对于什么？它是相对太阳吗？太阳也在动。相对银河吗？银河也在动。你相对于什么？后来才发现，因为光速在任何参考系里面，它永远是每秒钟30万公里，这已经超越人们的经验了。这是上帝的一个奇妙，它是永恒不变的，因为它一直作为象征。所以光在这里面，上是它的不可超越数，下是它的普朗克能量常数。大家知道普朗克常数是最小的能量之数，就是一个能量之态，一个能量不能再分的最小的细微的地方，就是普朗克常数，在量子力学当中用的。所以最高最低都把它归线了，而且光以它的常数运行在这里面，就是表明上帝真理的性质。所以这个是光呢，是上帝首先创造出来，跟所有的物质都不同的一种物质，但确实又是物质。这确实是上帝给我们在这里面，为什么单单要把光挑出来说？神说光，神然后说照什么时候，他没有说一个说要有光，他只是说这句话。然后神他的创造当中又有一个不可分的问题，就是说神看光是好的。原来在这里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原来上帝不仅是创造的主体，他是价值赋予的主体。然后这句话就有了，我们不是说吗，在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的重复话当中，我们会受到何种启发？你看到这一章里面重复话很多的，哪些是重复话？大家看，神说，神说，这么多神说，然后呢又说什么事就这样成了，事就这样成了，有这么多事就这样成了，然后再说神说什么看着是好的，看着是好的，神都是看着是好的。而且神创造的时候还有一句话叫各从什么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请不要忘记这些重复话，它不是多余的。你千万不要把哎呦这个东西写的这么幼稚啊，到底是古人写的，3000多年前一点不精炼，那我把它修改一下，你不要老重复好不好啊？我把它拿掉，不是你做语文老师了啊？不是，原来它是为了提醒我们，这个里面这些话一再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它的重要性。每一句反复重复的话它都是很重要，因为上帝在圣经里面是羡慕如金的，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整个创造的生命和宇宙的开始就这么25节就完了。为什么而且这么重要呢？原来这里每一句话都是神说，神说，强调上帝所有的一切不是先有物质然后再有精神，而是告诉我们先有上帝的什么旨意，上帝的意念念就是你的精神，就意识了。所以唯物主义是倒过来的，是很贫乏，就是这东西是反上帝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先有这个再有那个，次序可千万不能倒掉，希望就不能倒掉。上帝的旨意在先，上帝在先，上帝是个灵，没有物质的形体，上帝是灵，灵高于物质，这些东西要讲清楚。然后是灵里面意念里面产生物质，意念里面产生物质，然后上帝的创造的大能，无中生有的创造，说有就有的创造，创造好了永不返工的创造，一步到位的创造，这个都是跟人的所有的创造是不同的创造，是讲他的大能。然后上帝的创造，次序的创造，表示上帝的创造是一类一类的创造，是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创造。不错，我们现在看进化论的时候都说哦，原来我们从古老的颜色里面先看到简单的生物，然后看到复杂的生物色，因此这就是进化而来的。对不起，这个进化两个字是你的推测，是你的结论， 没有人从实验的角度看着过来的。大理论说经过了漫长的亿万年的进化，你写作文就随便写上去了，可是谁看到了？没有人实证过。我们科学不是讲究实验吗？没有人活了用亿万年盯着他看，最后看到猴子总有一天变成人了，没有这回事。这个不可能做实验的，也不可能有证据的，这是人的一种结论。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个自然博物馆里面看到不同动物的确在解剖上面是简单复杂，复杂的和简单的有器官上的相像有联系，但是这个箭头进化的箭头是人为打上去的，就是哎，先这样子然后再这样子过去，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这是你的猜测。但上帝造的时候，上帝先造那些构造简单的，然后再造构造复杂的，可不可以啊？这逻辑上没有什么不可以。而且简单的是为什么？复杂的服务的，简单的生成能力强，它要求低，对自然界的依赖性低，越是被创造的最后，它对自然界的依赖程度什么越是高，所以它要放在后面创造。这是神的智慧的这样子的呢。而且上帝讲了一句话，上帝的创造是各从其类，这句话是金玉良言，是永远不可打破的。达尔文他写物种起源的时候举了很多例子，什么例子啊？鸟在不同的岛上面鸟的嘴巴是不一样的，然后他就推测大家原来鸟的嘴唇都是一样，只是到了各种岛上去，因为它食物环境不一样，为了生存，所以它的嘴巴就发成鸟的嘴了，就发展成各种形状，所以便于在那里取得食物。但是鸟它不知道它在那里是这样子，它想好了，哦，我让我的嘴巴变成这个样子去吃这个，它不可能的事情，没有这回事。但是就算鸟这个嘴巴都是从一种原来的嘴型是一样的来变过来的话，这叫不叫进化，这叫什么？这叫变异。因为变来变去鸟还是什么？鸟。鸟没有变成老虎啊，那都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拿狗举例子，哇，哈巴狗啊，大狼狗啊，各种各样的狗还是狗，连狼都没有变成，狼也变不成狗。但有种狗像狼，但它不是俄狼，叫狼狗啊，对不对？那总体上是一样的啊。然后举很多鲸鱼，哇，跟它不一样，尾巴，鲸鱼也是鱼，它并没也没变成鸟啊。意思就是说，讲来讲去的都是变异，而异就是在品种类里面进行变化，而没有突破类的变化。所以上帝这句话叫各从其类，所以没有被打破过，没有被发现过。所以我们对微进化，如果讲在一个类里面做一些进化啊，有些发展，我们同意的。但是所谓广进化，猴子变成了人之类的进化，这个东西完全是一种人的自己的想象。类不同就是不同，这就是上帝创造的各种类，所以类别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猫就是猫，狗就是狗，老鼠就是老鼠，这些东西什么决定的？就是根据遗传学决定的。遗传学是 DNA， 原来任何生物器官它的发展什么东西，它都是因它的信息里面包含的，所以才有什么龙胜龙，什么凤胜凤的意思。那你一定才是这样子的，叫生物的这种继承，就是这样。当年苏联就想抵抗这个当时的所谓的叫做遗传学，最早的孟德尔的遗传学，他们坚持米丘林的环境什么改造学，因为符合唯物主义，环境可以改造人嘛，所以就是品种啊，把它迁啊，杂交迁，就人工来改造，最后结果使苏联的整个分子生物学整整落后了西方50年。最后他说，所以把意识形态的价值带到这个客观的科学上面，就要蒙损失。所以是这样，所以上帝的这样的创造，他告诉我们他是有次序的，是简单到复杂都要形成这样子的，上帝的创造的一个创造的序列。所以他说各从其类，我们就要对此保有敬畏。然后上帝说是就这样成了，那是好的，神看作是好的，就表明呢，原来上帝不但创造世界，而且这个世界的价值由上帝来赋予的。我们常常讲这个事情好与坏，我们人是从经验上讲，或者是受到习惯的影响，受到文化的影响，但是好善与恶，美与丑，有没有绝对的界限呢？真正的价值到谁那里去立定呢？只有在上帝那里去立定。你否则怎么去立定呢？当有个人拿一块假的比如说钻石来给你， 你也没有知识，你看哇、哦、好闪光的，很漂亮的，你就以为了，你就上当受骗了，你不知道。那你只有把这个都放在宝石专家面前，然后他用一系列的科学方法去做鉴定，然后给你个鉴定报告，是假是真，他的报告才就最后的分量，然后才能把这个价值告诉你。所以这个价值也不是相对而讲的，所以这个价值谁来讲呢？就是上帝来讲。上帝他的是讲，他价值是基于什么呢？就基于他的创造，有两个方面。因为创造者是尊贵的，因为上帝是创造者，创造是尊贵的，创造者的创造就有价值。有的时候你在路上，你看，假如你在旧货摊上啊、哦，你如果看到一个什么毕加索了，或者是或者是什么某什么大作家啊、大画家的一幅 sketch， 就是一种那种什么，比如说叫做什么，我们叫它什么速写啊，速写，随便签就画了几勾画。如果你真的能够让名家证明这是毕加索画的话，因为他有他的印章的话，那就价值连城了。如果你不知道是毕加索的话，你就想他画的什么东西乱七八糟两个，我儿子画的比他还好，你也可以讲这个话，你明白吗？因为如果为什么一下子变成是毕加索的亲笔，就这么有名，就这么下价值就上升呢？因为和这个什么大画家的价值连在一起。原来这个毕加索的画之所以值钱，不是因为你看了他画的好不好，而最主要搞清楚是谁画的。所以这个建那个这种民族建筑者就是专门借助这一点，只要是他画的，他不好也是好，因为是他画的，有一切的价值都在那里面，因为出于他的手，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这样子。还有一个过去写画回花的一个人叫什么大作家啊，梵高，对，哇，在他没被认识以前，他的画买不出去，对吧？好容易买了一幅画出去，然后赶快去买点梵高，哦，现在这个大洋被当时热门，一下子3000美元拍卖过去了，你吓死了。这个回花全部用砖石堆起来也不要这么贵啊，全部金子做的也不要这么贵啊，怎么他手上一画就是这么贵的呢？因为是梵高画的，你没办法。你说你不相信我把它画好还好，我把它再改进改进，这是你自己说的，没有人去承认，你也没办法。你无论怎么样用很多或美学的原理，你说你画的比他好也没用，因为他已经被承认了。问题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出自一个谁是最重要，是他的作品。所以这个世界是上帝的作品，所以世界的价值就在这里。但是上帝的作品也要有高低之分的。毕加索画画的时候，有些画更高，有的画随便画两画，有的画是他的精心之作。所以他上帝做的时候呢，他也有的做的简单，有的做的高贵，所以上帝做的器皿不一样，所以这价值是这样来的。所以根本的价值是在于这个作者的价值，作者的价值有价值，是因为他的劳动有价值，他绝对智慧的作者，他绝对不会做无用功。而更重要的是，价值的最后的设计者、奠基者、赋予者就是那位上帝，他说有价值就有价值，全世界反对他也没有用，他说没有价值，全世界都说有价值，也会化为乌有，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真正的要追求这个价值。所以上帝造好以后，他说神看着是好的，就说明上帝所造的没有一样不好，凡是出于上帝旨意的没有一样不好，是指这个价值，肯定了价值的这种作用，这是我们特别要记住的。那么有人就说了，既然上帝创造的好，那么这现在这个世界上怎么传染病啊、蚊子啊、苍蝇啊、乱糟糟的东西，怎么你说这个苍蝇有价值，我才不信，打死我也不信，对不对？你要告诉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苍蝇原来不是这样子，蚊子也不是这样子，原来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的犯罪，把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什么一起拉下来的缘故，这是第二章里会讲的。这些东西不是事后人去赶快去做这个解释，我们的好像这个牧师人用为了什么就赶快贴膏药，不是，原来上帝都讲在前面了。原来罪恶没有实体的，请注意，恶是从来没有实体的东西，你明白这句话吗？所有的恶都是要发源于善，依靠于善，欺骗于善，利用于善，恶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当你看到一个烂的大苹果的时候，你绝对不可做这个结论，这个烂大苹果是烂小苹果长出来的。如果它是烂，小时候就烂的话，根本不可能长了，它马上就掉地上了，明白这个意思吗？ 它烂的大苹果一定是先长成一个大苹果，然后再开始什么烂，明白了吗？它烂一定是在好的肉上面开始什么烂，如果没有好的肉，连烂都没办法烂，你知道吗？就是所有的坏都要找个好的作为基础，明白这个意思吗？如果是一个烂的小苹果的时候，你也不能讲是从烂的苹果树里长出来的，因为烂苹果树就更不能长果子，它自己就死掉了，明白了吗？所以任何一个东西，就是说任何一个坏都是在好的基础上变。所以上帝在讲犯罪是对上帝荣耀的什么亏欠，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什么荣耀，明白这意思？这个是很好的四方形，如果我这里剪一下了，这就不完整的四方形，这个不完整就是因为亏了一个角，所以这个完整被破坏了，明白这个意思？我们任何时候生病，生病不是件好事，但是每一个生病器官有病了，就说明它是针对你好的器官什么发生的事情。如果没有这个器官本身也是好事，上帝所造的，但是对它进行破坏就不好了，明白吗？对它进行亏欠就不好了，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明白了，所以上帝所造的东西它绝对没有任何不好，所有的不好都是违反神旨意里面出来的东西，而且它是利用善破坏善，欺骗善，依靠善又离不开善，这就是这样。希特勒为什么这么可恶啊？因为希特勒他利用了日耳曼民族的善，日耳曼民族的组织纪律性，他的公益研究性，结果 一用到他上面去了，变成很大的破坏力，所以他可以杀很多不是日耳曼的人。像波尔布特也很坏，他其实可能也比希特勒更坏，可是他柬埔寨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只好杀自己人，说杀了200万自己人。举个例子啊，他坏就是影响怎么样啊？影响扩大不出去了，等扩大出去的时候，他用很多好的地方，他才能把这坏做得很大，你明白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面坏本身是躲在好的里面，破坏好利用好的东西。最后我们在这里讲神的创造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要再讲，你看不出一点，我再指出一点，神的创造是完全自由的。我刚刚说神说有就有，哇，神更厉害，说有就有，但是神怎么说完全是他自由的说，神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但神偏要这样说，不然难道那是不是有一个更高的规律，规定了神你必须这么说，照我的吩咐去说，哦，神就这么说了，要有光，哦，对不对？要有光，不是这回事。上帝他的创造是很重要一点，是完全自由的创造，因为上帝是完全自由的主宰，他的创造是完全自由的，他不受任何规则的。这一点是异教的哲学家柏拉图这么聪明也想不打不透的东西。他认为这个世界哇哦是个理性的规则，他就想这个理性的规则一定是唯一的，只有这套规则，离开这个规则世界就不能存在。这样子的他高举的是什么规则？可是现在告诉我，这个规则是谁指定的？上帝指定的。上帝指定这个规则，上帝说这规则是好的，但上帝也可以废了这个规则。上帝说我另外指定一套规则可不可以啊？也可以，道出自于上帝，不能高过于上帝。所以上帝所说的是上帝自己说的，他怎么说他自由的说。所以上帝的创造是自由的，不要小看我今天讲这一点，这一点就是这个自然科学能够进入现代科学的一个里程碑。这就是当初打破经验哲学对科学的垄断，培根发展的实验精神。大家知道弗兰西斯培根是那个英国的这个哲学家，他奠定了实验科学的根基，说是我们这个他的根基就是他用什么东西来反对亚里士多德呢？他就提出上帝，因为当时能够反对希腊这个哲学的只有上帝更广。上帝创造的世界是自由的，并不是你头脑里觉得这条规则就上帝一定按照这规则，到底上帝创造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你得亲自自己去检验实验去发现，你先不要先说。所以亚里士多德先说了，说好以后大家照他的教条去做了，所以伽利略才去爬到比萨斜塔上面去做实验，两个铁球是不是同时落地，人家觉得奇怪啊，我早就该做这个实验了。你怎么知道你比当事人聪明啊？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了。亚里士多德讲的是金科玉律的，但是亚里士多德不是上帝，他讲了很多是对的，但是有很多是错的。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人只能借助一步步的摸索，这就是科学。科 科学鼓励我们的是怀疑精神，怀疑我们人的努力是不是达到了神的心意了。这个里面怀疑，不断的怀疑，不要固步自封，在科学上是科学精神，可是在信仰上面是要完全的信靠。所以这两点很多人一直没搞清楚，该信靠的去怀疑，该怀疑的呢就自信，以为了不起了，这就是罪人的特点。在这里呢，我们要把这两种界限把它分开，这是非常重要。最后呢，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呢，神如何安排他的创造的序列，其意义何在？我们说神的创造是有计划的、目标的、按部就班的进行。这里的特点是神创世是用六天的时间，第七天为安息的日子啊。不管这时间做什么解释，这时间上有很多解释了。有人说这个时间不一定是24小时，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那个时候的人，上帝的时间他的参照系可能不同。我们的24小时是地球自转的时间，有人说第一天是整个宇宙自转的时间，第二天才是什么银河系自转的时间，第三天是太阳系自转的时间，那就不得了了。举个例子啊，我们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特别要关心的，我们关心的就是上帝的次序。上帝的次序所创造的目的，他最后要进入安息是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所有这一切是为着进入安息所预备的。我们六天劳碌哦，采购这个买来嘛，最后第七天我们可以安安稳稳享受我们一切的什么劳动了，是我们都愿意。上帝也是这样，上帝愿意让我们享受他的创造，他也要享受他的创造，让我们进入他的安息。不过上帝已经发誓了，他在怒中起誓，凡是不听他的话的时候，断不能进入他的安息。所以这安息是在这里面，请注意，第七天是最后一天，但是这天我们进不去，我们靠着哪一天进去啊？我们靠着主日，就是第一天。原来星期日是第一天，我们在第一天里靠着主的复活，我们才能够照着主的心意劳动，然后我们最后才能进入什么永远的安息，到天堂里的永恒的安息，是指这个意思。那这所以在这里面，安息日是为了纪念他的创造，也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定的。我们从这里面看到，这六天里面有这么一个结构，前三天是为行程做预备的，后三天是充满完成，前三天是预备。你看第一天预备光，第四天就造出光体，让光在那里完成，第二天是水和空气形成，第五天就在水和空气里面就产生了什么鱼和鸟，鸟在空气中，鱼在水中，这是第五天。第三天落地和择偶预备好了，到第六天地上的活物与人怎么样啊，就能生活在其中了。这就前三天预备，后三天完成，一到一和四，二和五，三和什么六，一一相对的这个结构，如果你根不把那分析，你根本看不出来，你以为随意写的，非常的严谨，这是神的话语，他的智慧。所以大家好好的一起来理解。最后告诉大家的小结就是说，有一个神是万有的独一的根源，万有都是借他而立，属于他。很注意这句话，万有的独一根源，万有是借他而立，他造出来的，所有的万有都是他带出来的，万有也在他里面，他造出来，属于他，是被他所用，但他又区别独立于万有，行在万有之上。神的创造有几个特点，是自由的、次序的、完美的、大能的、奇妙的创造。赞美感谢神恩典荣耀的创造，是我们今天是最大的福气，因为上帝邀请我们来欣赏他的功。神是创造天地的主，是构成我们真正的敬拜和我们生命的一切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那下面大家听了以后肯定还有很多问题，问题是这样，你放在心里，第一天的问题第二课去解决，因为第二课还继续上，第二课发生的问题第三课继续讲，然后讲到后来你发现原来准备好的问题怎么无形当中你都讲了，然后所有的课都上完了你还有问题，这时候我们才来讨论，这才是希望大家真正做到的。今天我们很多人来到这里，今天是第一课很重要，十二课希望大家一课都不拉的参加，今天来参加的，我如果十二课以后也有这么多人呢，那就是一个大神级了啊！你知道你都笑了，你都想我自己坚持得下去吗？现在能够点头坚持的都不一定能够坚持得下去，我告诉你啊，要靠着神的恩典，要靠着神的恩典。 非常重要。而且我希望因为人多，我每次准时开讲，就希望大家提前一点做好。而且做的时候我再想一下这规矩，先做靠里面的，而且大家不要有空档，因为最后每个位置都要被坐满的。然后呢，把门口的让给最后的，就是这样子。我们常常讲，这是最早到的人，今天你们向他们致敬。这是比较晚到的，又靠门又晚到啊！希望大家你们明天下个礼拜你们转过来，你们坐这儿，让他们没办法，只好坐那里去。最后大家都找到的话，就没这个区别了，是不是啊？都为这位神的荣耀就彰满了，就是这个意思。好，谢谢大家，我们下面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自己的智慧，你自己的真理要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彰显出来。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你让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和许多的慕道友今天一起来到你的真理班上，我们实在为此献上感谢。主啊，我们在这里切切的求你，也化为我们今天在每个人心中的祷告。主啊，求你保守他们，每一次在你的真理话语面前都不缺席，都让你自己的真理话语是在一个根基一个根基，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在他们心中建立，直到他们完全被你的真理所充满，直到他们完全被你的圣灵所充满，让他们得到你从你那里来的美好的生命。这是你要带给我们最宝贵最神圣的礼物了。主，愿你的旨意在我们中间达成，让我们下面都要怀着敬畏的心，让我们预备一颗心来到你的圣餐主日的敬拜当中。愿你亲自祝福带领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